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，薛居正等，常从简，陈州人，世代以宰羊为业，力气能敌好几个人，善于使用长槊。最初在后唐庄宗手下担任小校，每次攻城时招募人做梯头，从简经常应募。庄宗因为他勇敢，提拔他统领帐前亲卫兼步军都指挥使。一天，庄宗率领大军与梁军对阵，登上高丘坐下，敌人中有个举着大旗显示勇武的人，庄宗指着他对身边的人说：“真是猛士啊。”从简说：“我替大王把他抓来。”庄宗担心他不能取胜，没有答应。从简退下后，暗中带领十几个骑兵挺身冲入敌阵，夺下旗帜返回，万众欢呼鼓噪。庄宗认为他勇壮，赏赐非常丰厚。又曾经中箭，箭头深入骨头，让医工取出来用刀凿骨，担心他疼痛，很久都没能摇动箭头。从简瞪大眼睛说：“为什么不狠狠地凿？”等箭头取出后，身边的人无不怜悯，从简神色自如，他的勇壮都像这样。从简的所作所为多不守法，庄宗因为他战斗多次获胜，经常枉法赦免他，赐他姓李，名叫少琼。后来加封结成匡国功臣，多次升官至金子光禄大夫、检校太保、锦州刺史，历任明州团练使。等到梁朝平定，主管蔡州。同光四年，受任许州节度使，适逢庄宗去世，没来得及赴任就停止了。明宗登基，按规定恢复本姓，历任陵、汝、汾、今四州刺史。北孟所言说，明宗特别厌恶贪财，当面告诫汝州刺史常从简，因为他贪婪暴虐。英顺初年，全军攻打凤翔，从简也参与了这次行动，适逢军队哗变，于是向东返回。路上遇到张廷运，被廷运抓住，送到莫帝那里。莫帝责备他说：“人都归附我，你为什么背叛我离开？”从简说：“侍奉主上不敢有二心，今天生死听凭命令。”莫帝放了他。清泰二年，受任颍州团练使。高祖举义，莫帝打算亲自出征，下诏让他赴京，充任副招讨使，随驾到孟津，任命为河阳节度使。等到赵延寿军队战败，切断浮桥返回洛阳，留下从简守卫河阳。高祖从北面到来，从简观察军心离散，于是渡过黄河迎接拜见高祖。天福元年十二月，受任许州节度使，改赐推中左运保国功臣。二年秋，调任镇守徐州。三年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太尉，晋封开国公，食邑达到1500户。任满回朝，受任左金吾卫上将军。从简性情猜忌刻薄而多疑，历任州镇共十多个，所到之处在公署树立荆棘，只够一人通行，身边的人稍微碰触到荆棘而违逆他，就加以鞭打甚至杀害，他的心思不可揣测，官吏都侧身而行。他的繁琐苛酷暴虐是武臣中最厉害的。六年秋，随驾到邺都，生病请假，不久死于乡里，享年65岁。追赠太傅。潘桓，字楚齐，洛阳人。父亲潘景后因为潘桓显贵，受任左监门上将军后退休。潘桓年轻时以贩运货物为业，最初侍奉梁朝行州节度使严保，担任帐中亲校。等到庄宗平定魏博，调兵攻打行州，严保派潘桓从小路飞驰向梁朝奏报，梁末帝任用他为左监锐加马都虞后，多次升迁至左雄威指挥使。当时梁人与庄宗在黄河边对垒，潘桓每次参战都率先冲锋陷阵，全身都是刀剑创伤。玉堂闲话说，潘桓曾经被流箭射中面部，骨头含住箭头，所以受了重伤。治疗经过一年，箭头自己出来，伤口成了漏疮，终身没有痊愈。庄宗知道他的名声，等到平定梁朝，命令他主管禁军。同光年间，跟随明宗北上防御契丹，叶军作乱，跟随明宗进入洛阳。天成初年，受任定州刺史。适逢定州王都反叛，朝廷攻打他，任命潘桓为行营右厢步军都指挥使。贼寇平定后，改任益州刺史，北面沿边都部署，后来调任庆州刺史。任满回朝，明宗召见问对，看着侍臣说：“这个人勇敢，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。”不久任命为宿州团练使。 清泰年间调任耀州，天福年间参与平定范延光，受任齐州防御使。四年升荆州为节度镇，任命潘桓为节度使。过了很久，入朝担任左神武统军。开运初年，契丹入侵，王师北伐，任命潘桓为北面行营步军左厢排阵使，参与在阳城击败契丹。军队返回，受任澶州节度使，多次升官至检校太傅。三年霸阵回朝，不久接受诏命担任洛京巡检。那年冬天，契丹进入汴州，任命刘希为西京留守，潘桓请求霸去巡警，闲居洛阳。遇到河阳军乱，刘希出逃，不久翻江高谋汉率兵支援刘希进入洛阳，担心潘桓有变故，于是杀害了他，全部夺取了他的家财。通鉴说，刘希怀疑潘桓煽动他的部众驱逐自己，派谋汉杀了他。汉高祖到京追赠太尉，潘桓历任六部两镇，所到之处以聚敛财物为要务。在宿州时，有个牙将因为小过失触怒了他，潘桓骗说要鞭打他，牙校于是托一个与潘桓熟识的尼姑献上两锭白金。尼姑到潘桓那里说牙校送了金鳌角两枚，请求免去他的责罚。潘桓说金鳌本来有几只脚，尼姑说三只脚。潘桓又说现在两只脚能做成金鳌吗？尼姑于是用三只脚的数量送给他，当时人称潘桓为潘金鳌角。方泰，字伯宗，青州千圣人，年轻时隶属本军担任小校，曾经戍守登州抢劫海商，事情泄露，刺史淳于晏藏匿了他，遇到赦免得以免罪。侍奉定州节度使杨光远，光远领兵赶赴晋阳，本州军队作乱，方泰与马万、卢顺密等人擒获了作乱者，让方泰捆绑押送到朝廷。不久跟随杜仲威在泗水击败张从兵，因功受任赵州刺史。跟随杨光远在邺地平定范延光，调任莱州刺史，升任安州防御使。跟随少帝到澶州，与契丹在七城交战，身中多处创伤，改任凤州防御使，走到半路升任河阳留后，调任行州留后。契丹进入汴州，委命姚领扬州节度使充任洛京巡检，与前明州团练十里琼一起到郑州，那里的屯驻士兵逼迫请求方泰在城中担任巡检，以防备外道，号称郑王。当时有嵩山贼帅张玉率领部众一万多人，在僧人中找到梁朝就四密王朱乙，于是推举为天子，取来嵩山神的冠冕衣服给他穿上。张玉率部众攻打郑州，方泰与李琼攻击他们，贼众败逃，李琼中流箭而死。方泰于是搜刮郡中财物来赏赐军士，趁机诱骗他们想一同西去，部众不听从，方泰于是暗中逃往洛阳。通鉴说，戍兵失去方泰后，反而向契丹诬告方泰，说胁迫他们作乱。方泰派儿子施琅到契丹自我申诉，契丹杀了他。等到刘希向南逃往许州，方泰杀了刘希的牙校李辉，进入河南府代理留守事务。不久嵩山贼帅张玉杀了四密王，将首级送给方泰，悬挂在洛阳市场上。又有伊阙贼帅自称天子，率领部众一万多人将要进入洛阳城，聚集在交潭之上，方泰率数百名士兵迎击，打败了他们，贼众于是溃散。通鉴考异引用实录方泰传说，刘喜逃往许田，又有隐阳妖巫姓朱，号称四密王，在洛阳南天坛誓师，号称一万多人。方泰率领部下与朝臣虚张旗帜，一举驱逐了他们，洛阳于是安定。河阳五行德派使者召见方泰，假意说要推举他为统帅，不久方泰被行德杀害。何见他的祖先是回鹘人，世代居住在云州朔州之间，祖父何庆，父亲何怀福都是奉后唐武皇担任小校。何见年轻时因为谨慎厚道，隶属高祖帐下，掌管马厩为职役，等到高祖即位，多次掌管禁军。九国志说，何仲建起初是奉晋高祖担任奉德马军都指挥使。姚领欢，穆二郡，天福年间从曹州刺史升任延州兵马留后，不久正式受任节度使。九国志说，延州节度使丁审齐残暴贪婪，藩部深受其苦。何重建率领所部兵攻打其城，丁审齐逃走， 晋高祖就让何崇建暂时代理节度兵马留后，到任后以微服小谕众人，边境百姓安居，于是加任张武军节度使。几年之间，历任金、邓、贝、禅、孟五镇节度使，九国志说都以廉洁简朴简易著称，多次升官至检校太傅。开运三年，调任镇守秦州。那年冬天，契丹进入汴州，契丹主派人带着诏书赐给何建。何建愤慨地对姜立说：“我侍奉时是两位君主，多次执掌兵权，作为臣子的荣耀也已经到了极点。今天不能率兵赴国难，怎么可以受制于契丹呢？”立即派使者带着表彰和当地地图向蜀国表示归顺。孟昶对他非常优厚，韦家同平章事，依旧担任秦州节度使。九国志说，当时固镇与凤州尚未平定，和重建全部经营讨伐平定了。一年多后，调任阆州保宁军节度使。九国志说，孟昶大举北伐，派张潜招出大散关，以何重建为招讨使，从陇州路进军，无功而返。嘉伟官至中书令，后来死于蜀国。张廷运，字德叔，开封襄邑人，祖父张立，追赠骁卫将军，父亲张吉，追赠光禄大夫。张廷运年轻时勇敢敏捷，最初隶属宣武军担任武长，唐天复年间逃奔太原，武皇收在帐下担任小校。等到庄宗救援上党，在百乡作战，攻打蓟门，攻下行，卫都跟随他。后来在深县和胡柳碑作战，接连被刘建射中，刀剑创伤的疤痕布满面部和头部。庄宗宠爱他，统领御营黄甲军，常在身边，多次加官至检校兵部尚书、帐前步军都虞后，充任诸军豪寨使。同光初年，跟随明宗收复汶阳，加检校尚书右仆射，充任魏博三城巡检使。当时皇后刘氏在邺都，经常放纵下属骚扰百姓，廷运多次斩杀他们，听说的人认为他勇敢。梁朝平定后，接受诏命入朝觐见，改任帐前都指挥使兼左右羽林都虞后。适逢潞州李继韬的旧将杨立据城反叛，下诏派明宗为招讨使，袁行清为都部署，廷运为前锋。军队到达上党时，天色已晚，休息的军队刚刚安定，廷运率先率领100多名精兵越过护城河攀城而上，守城的人不能抵御，不久斩开关门，引导各军进入。明宗行清天亮才到，城池已被攻下，明宗非常不满。军队返回，改任左右羽林都指挥使，加检校司空，代理深州刺史。同光末年，跟随皇子魏王季吉征伐蜀国，受任行营中军都指挥使。蜀国平定后，明宗继位，升任怀州刺史，赐节中建策新后功臣，加检校司徒。不久调任荆州防御使，加检校太保，接着受任颍州团练使、延怀招安使。应顺年间转任陇州防御使。清泰年间晋封清河郡公。高祖即位，入朝担任右龙武统军，升任绛州防御使。少帝继位，领左军卫上将军，加特进。开运三年冬，因年老有病，请求回宋城，第二年死于家中，时年69岁。廷运认识的字不过几个，但性情看重文饰。攻下汶阳那天，首先抓获运帅戴思远的判官赵凤，审问他说：“你的相貌一定是读书人，不要隐瞒实情。”赵凤详细说明，不久被推荐给明宗，明宗下令送到刑台，不久任命赵凤为翰林学士。等到赵凤入朝为相，与廷运非常融洽，多次对近臣安重惠说起，重惠也因为廷运苦战在诸将之上，极力保荐他。明宗因为廷运攻取潞州那天不能将功劳让给自己，所以常怀旧怨，致使廷运的官位最终没能达到方阵，也是命运啊。廷运历任七郡，家中没有多余积蓄，年老到80-90岁，终于寿终正寝，实在值得嘉许。长子张光丕历任通事舍人。郭延鲁，字德兴，庆州绵上人。父亲郭饶在后唐武皇时期因军功曾任本郡太守，共任职9年，留下恩惠。延鲁年轻时勇猛，善于使用长矛，庄宗因他是旧将之子，提拔为保卫军使，频繁戍守边塞，抵御契丹有功。庄宗即位后，赐他协谋定乱功臣名号，加授检校兵部尚书、右神武都指挥都知兵马使。 天成年间，汴州朱守英叛乱，沿鲁随皇帝东巡，到当地后，挖好垒墙，率先登城。守英被平定后，因功受任汴州步军都指挥使，加授检校尚书左仆射。长兴年间，多次加官至检校司徒，历任天雄军北京马步军督校，遥领梧州刺史。清泰年间，升任富州刺史，除政奉外，从未征收借贷，各项事务治理得当，全郡依赖他。任期届满，百姓上奏章请求留任，朝廷嘉奖他。高祖即位后，升任善州刺史，加授检校太保，赐予书城奉义忠烈功臣名号。到任一个多月，因病在官署去世，时年47岁。下诏追赠太傅。郭金海本是突厥部族，年轻时侍奉昭义节度使李嗣昭，常随从征伐。金海好酒，行为不法，从潞州经过山东，进入行州、明州境内抢劫。嗣昭虽知道，但爱惜他的勇猛，常宽容他。天佑年间，累积功勋，至昭义轻骑指挥使。同光二年，升任本道马军都指挥使。天成初年，入朝任捧圣指挥使。长兴三年，改任护圣都虞后。天福二年，随朝廷军队在魏州讨伐范延光，因功转任本军都指挥使，兼领黄州刺史。高祖前往邺都，命金海率领步兵巡逻检查东京。同年十一月，安从进图谋进犯宫阙，金海任襄州道行营先锋都指挥使，与李建崇等人在唐州胡杨遇到从进军10000余人，金海以一旅兵力突击，大败敌军，续功受任检校太保、商州刺史，不久调任庆州刺史。任期届满回朝，途中患病去世，享年61岁。洛阳近身旧文记记载，从进与金海在花山相遇。金海是番将，善于用枪，当时很少有人能匹敌，勇猛过人，喜好战斗，享立奇功。两军相距数里，从进一向统领骑兵，金海长期在他麾下，从进待他也一向优厚。于是从进跃马率数百骑登上高地，离金海阵数百步，厉声呼喊郭金海。金海独自鞭马出阵数十步，脱下头盔侧身，高声自称金海。从进又前行数十步，慰劳他说，金海安好吗？我一向待你厚道，你全不知恩，今天竟敢来与我相杀。金海应声回答说，官府好好看待大王，辜负大王什么事？大王今日造反，金海过去是奉大王，请给大王一箭之地，大王回去，若不回去，就吃我金海的枪。说完持枪策马，急速冲向从进阵中。从进恐惧，跃马前进，两军于是相接，被金海、焦继勋大败。奏报送到，晋高祖大喜，赏赐不等。从进从此丧气，环绕城池固守，朝廷军队修筑连城深堑来为守他。一个多月后，官军攻城，城上箭如雨下，官军受伤者众多。当天金海被飞箭射中身体，带伤回营。第二天，从进用计污蔑金海，想让朝廷怀疑他，用金瓶装酒，金盒盛药，用绳子悬挂下来，在城上呼喊郭金海。金海知道后，强撑病体扶伤前往。城上慰劳金海说，大王知道你中箭伤势很重，赐你金瓶、金盒酒与封药。金海目不识丁，只贪图利益，取回瓶和回营，且未报告主帅。主帅等人怀疑他，于是疾驰奏报。晋高祖因花山之功不加罪。成功下后，就地任命金海为荆州团练使，将其部队并入其他部。金海上任后常闷闷不乐，直到去世。刘处让，字德谦，沧州人，祖父刘信累赠太子少保，父亲刘裕累赠太子少师。梁振明初年，张万进镇守兖州，处让是奉他任卿校。万进据城反叛，梁派大将刘询讨伐。当时唐庄宗屯军于马口渡，万进秘密派处让向庄宗请求援军，庄宗未立即答应，处让便在军门割耳说，主帅急难，派我告援，若不得请，死亦何必。庄宗认为他忠义，准备发兵渡河，不久听说城陷乃止，于是用墨汁授处让行台左骁卫将军，不久改任客省副使。梁灭亡后，加授检校兵部尚书、 多次奉命称职。天成初年，转任检校尚书右仆射，依旧任职。一年多后，升任引进使。长兴三年，转任检校司空，左威卫大将军，职务如前。四年，西川孟知祥跋扈，不向朝廷进贡，朝廷正商议怀柔，便派处让为官告国信使，复命后转任检校司徒。英顺初年，受任新州刺史、检校太保，充任西北面都记度使，防备北寇。清泰二年，入朝任左骁卫大将军。三年夏，魏伯屯将张令昭驱逐主帅巨城反叛，朝廷命范延光领兵讨伐，任处让为河北都转运使。到高祖在太原起义，处让随从到洛阳，便受任宣徽北院使。天福二年，转任左监门卫上将军，充任宣徽南院使。范延光占据邺都时，高祖命宣武军节度使杨光远领兵讨伐。当时处让奉诏与光远共同参议军政，适逢张从兵在河阳作乱，处让从黎阳分兵讨伐袭击，从兵平定后，又与杨光远共同进攻邺城。四年冬，范延光准备归降，但上犹豫拖延，处让率先进入邺城，以祸福晓谕他，延光于是投降，因功加授检校太傅。此前桑维翰、李松兼任枢密使，处让认为自从庄宗以来，枢密使很少有宰相兼任的，因而萌生觊觎枢密使职位的念头。到杨光远讨伐邺城时，军机大事高祖每次命处让传达，当时光远依仗军权，多有月礼上奏，高祖含糊应付而已。光远不满，多次与处让宴饮时谈及此事，处让告知说不是圣旨，都是出自维翰等人的意思。到杨光远入朝，便在高祖面前直言执政大臣的过失，高祖知其缘故，不得已便罢免维翰等人，任处让为枢密使。当时处让每次陈奏，高祖多不称意，恰逢处让为继母守丧，高祖便商议罢免枢密使，其本院事务全部委托宰相分别处理。处让服丧一年后起复，受任张德军节度使、禅卫等州观察处置等使。处让勤于公务，孜孜求治，管理官吏百姓不苛察，人们感到很便利。高祖前往邺都，处让竭尽家财进贡供奉，连柴炭油膏等细小之物都供应周全。六年，受任右金吾卫上将军，处让自认为曾经历重任，又历任方阵，以为入朝必受重要职务，一旦只受金吾，心感不足。少帝即位之初，处让与宰相交谈，有辅佐之论，大赦施恩时又未得到提拔。一天到中书省，宰相冯道、赵寅、李松、何宁都在座，处让程九酣一一诋毁各位宰相，冯道笑而不答。过了一个多月称病。八年，随驾回汴京，寄居在封禅寺，患病去世，享年63岁。追赠太尉，又赠太师。儿子刘宝勋在本朝做官，官至省郎。李琼，字隐光，沧州饶安人。年轻时隶属本军为骑兵，庄宗平定和硕，隶属于明宗麾下，逐渐升为小校。同光二年，明宗受诏，率本部兵送粮入蓟门。当时高祖随行，至涿州与敌军相遇，高祖陷入包围。李琼见诸军已退，暗中牵高祖铠甲，指着东方逃跑。到流里河，被敌军袭击，李琼浮水先到南岸，高祖到河中马岛，顺流而下。李琼用所持长矛将高祖救出，又将自己所骑的马给高祖。李琼步行护卫，奔逃十余里，才进入涿州。高祖向明宗推荐，明宗赏赐他，不久越级受任军职。同光末年，明宗在邺都讨伐赵在礼。邺军哗变后，明宗退到魏县，派高祖率300骑兵急赴汴州。当时庄宗派骑将西方邺守城，高祖忧虑，派李琼率精兵突入封丘门，高祖紧随其后，西方邺不久归降，便交于是平定。到高祖镇守陕州，奏请补任李琼为云骑指挥使，不久改任侍卫牙队指挥使。长兴年间，随高祖讨伐东川，至建州，命李琼率部下兵击败贼军数千人，身负重伤，军队返回，改任龙武指挥使。清泰年间，屯守云州，多次擒获契丹人马，因功改任又捧圣军指挥使。唐末帝因李琼原本是奉高祖，便从塞下调任善州马步军副指挥使。高祖即位， 补任护胜都指挥使，又念及从前让马岛护之力，前后赏赐金帛很多，但未升爵位，李琼也郁郁不乐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兼领衡州刺史。五年，初经任深州刺史，稍有正升。少帝继位，入朝任殿前散元都指挥使，遥领雷州刺史，不久升任地州刺史。遇到杨光远在青州反叛，李琼自同本部兵攻打其城，且光远用书信引诱李琼，李琼拒绝并上报书信，朝廷嘉奖他。开运二年，改任明州团练使，累官至加检校司空。三年，受任护胜右厢都指挥使，兼领越州团练使。当时明州吏民联名状请保留，朝廷不准。到杜仲威降敌，改授李琼为威州刺史。行至郑州，遇群盗龚俊，与方太遇贼，中流箭而死，享年65岁。高汉云，字石英，齐州历山人。曾祖高义，曾任本县县令，因而定居于此。汉云年轻时喜欢读书传，曾到长白山讲学研习，适逢唐末齐鲁交兵，梁氏正称霸，便弃笔投靠，不久被纳入军中。不久出任魏州牙校。唐天佑年间，庄宗进入魏州，分兵小玉所属郡县。当时汉云以利弊说服魏州牧守，使其向庄宗归附，以汉云为有功，不久调任明州督校。其后改长山为北京，任汉云为皇城使，加授检校兵部尚书、左骁卫将军同正。明宗即位，受任承德军节度副使，不久因荆门用兵，急促下诏汉云调任襄州副使，代理军州事务。长兴年间，历任曹州、亳州刺史。任期届满，加授检校司徒，代理左京无畏大将军。清泰末年，高祖在河东起义，唐末帝派晋昌节度使张敬达率军围攻太原，委托汉云巡视安抚其郡。到敬达遇害，节度副使田承照率部兵在府署攻打汉云，汉云便开门请承照进来，对他说：“我与您都承受朝廷寄托，为何相逼如此？”承照说：“我想扶立功为节度使。”汉云说：“老夫年迈了，不敢首先作乱，死生由您考虑。”承照示意左右上前，诸军把兵器扔在地上说：“高经无事立朝老臣，不可枉杀。”承照因众人之意难以违抗，便道歉说：“与公开玩笑罢了。”汉云催促骑马返回。高祖进入洛阳，飞速下诏征召他，在路上相遇，于是入朝觐见，不久升任左骁卫大将军、内客省使。天福三年正月，患病在东京私宅去世，时年66岁。汉云性格宽厚，仪容伟岸，虽立武职，从未有非法之言出口，多仰慕士大夫所为，又以清白自诩。在襄阳时，有邪恶官吏常在正税之外进献白金20亿，汉云说：“不是多收赋税，就是盘剥商贾，我有正俸，要这些何用？”于是告诫主管者不再如此，并将白金全部聚状上缴朝廷，有诏书嘉奖。到任即因不明安居，四县共僧总共18000人。在亳州三年，每年用自己的俸禄1000代缴拖欠租税，这也是近代的梁二千担啊。长子高真文在本朝做官，任开封少尹，去世。孙彦涛，字德光，是汴州郡宜人。年轻时因勇猛有力，应募从军。梁太祖兼任四镇时，从行伍中提拔彦涛，历任各军副将。到唐庄宗与梁军在黄河边对峙时，彦涛知道梁朝气数将近，便从小路渡河向北投奔庄宗。庄宗赞许并接纳了他，任命他为亲从右厢指挥使。庄宗平定梁朝后，彦涛出任晋州长部督校，加授检校兵部尚书。天成初年，升任绵州刺史、检校尚书左仆射。到郡一年多，因考核政绩优异被称赞，就地加授检校司空。长兴清泰年间，历任密、宜、蒲三州刺史，累官至检校太保，赐号节中监策心腹功臣。高祖即位后，再次受任密州刺史，不久在任上去世，享年64岁。彦涛出身军旅，性情温和宽厚，治理绵州时很有安抚百姓的名声，因此有赏赐的典章表彰他。在濮阳时，正值清泰末年，群寇进入州郡，郡人大乱， 燕涛率领帐下100人，一声呼喊击败贼寇，人们都感激他。但他不能保持廉洁和端正的品行，以保全美好的声誉。长兴年间，他卸任密州回朝，携带的礼物很丰厚。在洛阳建造宅地，一个月就建成，华丽的厅堂，宽广的廊屋，仅次于王公之家，见到的人都嘲笑他。所以他在五郡辗转任职，官位没有达到监司刺史，大概是有原因的。王副整是吴江人，父亲王婉是为黔州节度使。副整起初侍奉杨浦，任黑云右厢都指挥使，率领本军戍守海州。唐长兴元年，副整杀死海州刺史陈轩，焚烧州城，率领所部5000人前来归顺。明宗高兴地接纳了他，授任金子光禄大夫、检校司徒、曹州刺史，不久一任蒲州。清泰年间，升任贝州防御使，任满后有人接替，正逢范延光叛乱，派兵拦截副整进入渭城，怀疑他而不任用。延光投降后，高祖授任副整为诸卫将军，出任宁州刺史。辖区与藩部接壤，因前任弊政很多，百姓十分困苦，副整到任后革除弊政数十件，百姓感到便利。几个月后一任国州刺史。离任宁州时，衙门聚集数千人，拆桥拦路挽留他。到国州后，治理清静无为，百姓爱戴如同在宁州。开运年间，历任五州刺史，卸任回洛阳，因病去世。副整家本多才，尤其喜好宾客，历任数郡后不从事生产，临终时十分贫困，舆论为之惋惜。密琼是镇州平山人，父亲密玉因善于射箭，历任本军偏校，累官至庆州刺史。密琼也很有勇气。清泰年间，董温齐任镇州节度使，提拔密琼为衙内指挥，视为心腹。到温齐陷落藩邦时，密琼便杀害了温齐全家，再运其尸体全部埋在一个坑里。温齐在任时贪婪暴虐，积蓄钱财巨万，密琼全部用车运走，藏在自己家中，于是自称留后。高祖即位后，派安重荣取代他，授任密琼为齐州防御使。当时重荣与藩帅赵思温同行，部众很多，密琼不敢违抗命令，不久用袋子装好齐货，从夜中前往赴任。此前叶帅范延光将要谋反，派牙将范晔持信结交密琼，密琼收下信不作答复。使者返回详细报告了此事，延光非常恨他。等听说密琼经过其辖境，密派金旗在夏京杀死密琼以灭口，一行金宝事迹都被延光占有，从此延光的意志更加暴露。李彦寻是行州人，年轻时是本郡的衙吏。唐天佑年间，明宗镇守此地，彦寻一向没有检点，因而与左右亲近。明宗即位后，任命他为通事舍人，曾奉命出使东川，走到其境内，他的仆从被董璋抓获，彦寻逃回，是因为失禁的缘故。朝廷攻打董璋，下诏任命他为行营步军都监。彦寻一向不孝顺父母，在乡里断绝了功绩，同僚厌恶其鄙陋凶恶，不久出任外官。清泰年间，升任河阳行军司马，遇到张从兵作乱，便结党帮助他。从兵失败后，逃奔到魏州。范延光叛乱后，署任他为步军都监，委以守城之任。招讨使杨光远因为燕洵被任用，想阻挠延光而引诱燕洵，便派人到邢台寻访到他的母亲，让他在城下招降。燕洵认出母亲，放箭射死了他，看到的人都感到悲伤。等到跟随延光出将，被授任方州刺史。近臣将燕洵的恶逆之事上奏高祖，高祖说赦命已经下达，不可更改，于是令他赴任，后来不知其结局。欧阳史说燕洵后来因贪赃被诛杀。史臣说从前从简随庄宗在黄河边作战，可算勇敢，等他为末帝守孟津时，岂能算忠诚？忠诚即无闻，勇敢何足贵。潘桓、方太虽都富有雄才，却都死于乱世，大概是谋略不足以保护自身吧。何建占据秦陇之地，依附巴穷之俗，守土的职责，难道就是这样吗？其余的都是享受爵位之辈，也可以在此留名了。密琼寂灭董氏全族，随即被叶帅屠杀，报应何等迅速啊。 只有燕洵忍心射杀自己的母亲，几乎不是人类，禁祖赦免他不杀，实在是施行太甚了。